上帝非常祝福我们的青少年。虽然我们聚会一年半以来，我们甚至没有一个专职的同工来负责青少年的这样的一个侍奉，但是神在我们的青少年聚会中竟然大概就有两三个人，所有的人都受洗了，都信主了。上帝要在我们中间做神迹奇事，我们要将荣耀归给他。今天我们的信息仍留停留在诗篇139篇。诗篇139篇是诗篇中的瑰宝，它真实的记录了大卫他与上帝之间的一场的对话，它生动的展示了上帝他对大卫，他对上帝以及上帝与大卫关系上的互动。在这首诗中有一些神与人，人与神关系上最深的最富挑战的观念，对我们今天与神关系上有许多的光照和提醒。我继续将以139篇为主轴，试着来贯穿大卫一个个生平故事。大卫的诗篇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它的宝贵还不在于它的文学价值，还不在于它的属灵的看见，它的宝贵在于大卫的生命体认。可以说大卫的诗句每一个诗句背后都有他与上帝交往的经历。如果你今天熟读大卫的故事，你会更加的明白他的诗歌，你也会明白上帝为什么这样喜欢大卫。虽然大卫犯过这样大的罪，出过这样大的错，我说过了，借着圣经中大卫的故事和大卫的诗篇，我不仅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大卫，也借着大卫的生命看到了我一个真实的自己。所以我盼望这连续四个主日的讲台，你能不能也回到家能够好好的去读一读撒母耳记，读一读历代志。上个主日我们讲了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我讲了第一讲应用的是诗篇139篇1到6节，今天我讲第二讲应用的经文是139篇7到12节。现在我们就来把7到12节一起来诵读。诗篇139篇7节12节开始。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遮位的亮光必成为黑暗，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放亮，黑夜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啊，我今天也会按着这些诗句来分享大卫的故事。第一个我要讲的是第七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非常美丽的诗句，大卫在这里十分真切的传神的用了两个动词，一个动词是逃，一个动词是什么？躲避。不能否认，原来大卫和我们一样都曾有过想躲避上帝的意念。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自己会在怎样的情况中躲避神呢？我们会在犯罪的时候想躲避神，我们会在苟且偷安想混日子的时候想躲避神，我们在刚愎自用想靠自己来得胜的时候，我们想躲避神。躲避神，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在创世之初亚当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就开始躲避神。我们在新约也看到人们在躲避耶稣的面。有一天一群人抓着一个正在行淫的女人，把她抓到耶稣的面前，讯问耶稣要不要因为她的罪现在就按照摩西的律法用石头把她砸死。突然听到耶稣说，你们中间谁要是没有犯过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时候圣经上说，从老到小一个一个走开了。是的，在我们以往的人生经历中，我们多少次曾经像亚当一样因为犯罪在树丛后面躲避神，多少次我们也在耶稣圣洁的大光面前因着我们里面的黑暗而躲避耶稣。大卫在说，神啊，我往哪里逃避躲避你的灵？ 我往哪里逃去躲避你的面？神啊，多少的时候我们跟大卫一样争相逃避你的视线，躲避你的眼目，但是你真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在，我真的逃不开也躲不了你。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六章记载着大卫将约柜运入耶路撒冷的故事。大卫定都耶路撒冷，我上讲已经讲了，接下来的大事就是把上帝的约柜要从别处引到耶路撒冷，放在神的会幕里面，以此来宣告耶路撒冷要成为全国的行政中心，也借此表明他和以色列百姓都在神的统管之下。那一次大卫就在以色列中挑选了30,000人亲自带队去迎接约柜，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大卫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按照摩西的律法，约柜必须由利未人来用肩膀来抬，扛抬，但是那一次他却善用牛车来搬运。约柜既然代表神，就有神的尊严和神的圣洁，平日就连搬运的利未人也不可以随意用手摸约柜，甚至连看一下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都不可以。我们不知道大卫为什么在这一次上忽略了律法的要求，以致因着这个错误，在牛士前蹄的时候，赶车的乌撒出于本能想扶住约柜，被神的灵当场击杀。圣经说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其实这里的愁烦非常的明显，有生气甚至有恼怒上帝的意思。大卫的原意是荣耀耶和华，没想到结果却引来了耶和华的震怒，大卫的心里十分的愁烦。圣经说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么可运到我这里来呢？于是大卫就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非常的明显，显然在那一刻大卫想躲避神，大卫心里觉得上帝真的是太严厉了，太令他惧怕了。我们不禁要问，公义圣洁的上帝借着牛市前蹄乌撒被杀，要给大卫和他的百姓一个怎样的属灵功课呢？特别是在神权政体重新变建立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思想到在初代教会，神似乎也用同样的严厉的方法击杀了连连撒谎欺哄圣灵的谁啊？亚拿尼亚夫妇。大家可以知道，我们知道三个月之后，当大卫听到上帝大大赐福寄存约柜的加特人俄别以东的时候，就欢欢喜喜的将约柜，这一次大卫再也不是用牛车，乃是用利未人的肩抬进了耶路撒冷。牛车之物的教训是什么呢？我们看到，首先以色列和耶和华的关系有了一个新的起点，耶和华给了他们这样一个震撼人心的活生生的教训，是要来提醒大卫和他的百姓，凡服侍他的人就必须绝对的顺从他的带领。其次，大卫明白了神在耶路撒冷设立的是一个神权政体，这跟世界上所有的政权都不一样。约柜放在耶路撒冷，就象征着这个国在耶和华的统治之下，他虽然是被百姓永立作为一国之君，但他仍然是耶和华的仆人。所以大卫有诗说应当敬畏不可犯罪，这是他对自己说的。我们其次才看到乌撒就在约柜旁边被击杀的。当年我们如果读圣经，我们可以看到扫罗和以色列百姓即使抬着约柜抬到阵地上，仍然打败仗，甚至他们的约柜都被非利士人抢去。大家都读到这个圣经吗？这表明拥有约柜并不表证神的福分，重要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重要的是人与神同行，重要的是神与人同在，不只是一个眼见的约柜。大卫在说，神啊，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我往哪里逃去躲避你的灵？大卫知道，无论是放牧的草原还是辉煌的皇宫，他都无法躲避神的灵。无论是当年他是一个年少的牧童，还是如今成了一个万民拥戴的君王，他都无法逃避神的面。所以在诗篇 圣经的诗篇中有三首伟大的诗是在大卫喜迎约柜在这个场合下写成的，那就是第十五篇、第六十八篇和二十四篇。第十五篇直接指向乌撒的死，并且回答了大卫自己和百姓心中曾经有的愁烦和疑惑。大卫在问了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大卫的回答是，进了帐幕，进到圣所去瞧见神的人，就是要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诚实话的人。这以后啊，这十五篇的这第十五首的歌就成了以色列百姓的进殿诗，他们要到殿里面去朝见上帝的时候，就一路唱着这第十五首的诗篇。如今这第十五首的诗篇也成为神的儿女们应用到个人亲近上帝应有的品德上。诗篇六十八篇是抬着约柜行进时唱的歌，大卫的诗中非常奇妙的预言到耶稣基督将胜过地上一切执政掌权的，他甚至说，你耶稣已经升上高天，屡掠仇敌，你在人间叫耶和华神可以和他的百姓同住。诗篇二十四篇可以说是三首诗中最伟大的一首。二十四篇上半节大卫回答了哪一类人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大卫说，就是那守节清心，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这样的人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后半段是宣告神愿意在地上与人同住，但圣灵这时候告诉大卫，众臣们似乎要显得后来又谋反大卫啊，企图自立为王被杀。后来我们又看到待到大卫年纪老迈，他的第四个儿子亚多尼亚又效法亚沙龙，不顾神和大卫选立所罗门为王啊，企图自己立王，结果也死于非命。大卫多立后妃，也使大卫养成了放纵情欲的习性，这给魔鬼留下了引诱他犯罪的凭借。圣经记载的那一天，大卫是一睡睡到自然醒，睡到太阳平息的时候，他才开始懒散的起来，在皇宫的平顶上漫步游行，他开始享受傍晚时分的清凉。这时候他突然看见一个女人在沐浴，容貌甚美，他作为一个君王就用自己的权力去差人将这个妇人接来并与她同房。上帝在圣经中没有怪罪那个女人拔示巴，或许是因为拔示巴害怕君王的权势而不得不听命于大卫，上帝只是借着先知的拿单的口告诉大卫。这样的比喻说，有一个妇人要请客，自己羊圈里的羊都是肥羊，她不愿意宰杀，却偷偷地跑进了隔壁一户贫困的家里，窃取了那个穷人家里唯一一只羊羔，宰杀了来请他自己的客。大卫的犯罪似乎只是一个偶然的巧遇，就好像今天常常所发生的一夜情一样，但这次暂短的放纵的情欲却使大卫一世的英名为之扫地，大卫的平安消失了，他留给仇敌怒骂的口实，耶和华为之震怒，他的国度也岌岌可危，公义对待扫罗的上帝也要一样对待大卫。每当读到大卫这些惊心动魄的故事，都会给人深深的提醒，让我们特别留心那些无所事事懒散休闲的日子，远远要比我们权力充斥的时刻更加危险。其实给我们提醒是说，其实人到中年，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大部分都人到中年了嘛，大卫那个时候也差不多四五十岁的样子，这个时候引诱和危险不比人年轻的时候来得少，属灵上跨出错误的一步，可能使他一生的果效都毁于一旦。我们继续来看大卫，一旦他躲避神，脱离了上帝的庇护，生命中的那个私欲和罪恶就开始急剧的发展膨胀，一发不可收拾。几天以后有消息传来，拔示巴怀了身孕，这样大卫的奸情马上就被揭露于世了，大卫就急急把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从前线调回来，想要让他回家安庆与妻子同房，来掩盖他的罪恶。但是乌利亚想到自己的战友在前方餐风露宿，就死也不愿意回家与妻子共勉共庆。 大卫一气不成，又生一气，就借刀杀人，指使元帅约雅派乌利亚进入非利士人的险境而丧命。在乌利亚死后的七天之后，大卫就把拔示巴接到了宫中，他如释重负，以为这样当他这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就可以名正言顺了。然而在人看来这个天衣无缝的计谋中，却有一个致命的漏洞。圣经上说，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当我看到圣经这么写的时候，我就想到当年该隐杀了自己的弟弟亚伯，这个时候世界上只有四个人，亚当、夏娃，哥哥该隐，弟弟亚伯，谁都不知道，爸妈不知道，他就把弟弟给杀了。耶和华怎么说？你弟弟的血在地底下向我哀告。我们看到大卫曾经存完全的心与神同行，他曾与神有那么美好的甜蜜的交往，他的过去是何等的辉煌，如今所有的这一切都又受到了波及，开始动摇。这样的一位诗人、君王、神所亲爱的人，却因着一次放纵情欲的堕落而陷入了不可自拔、即将毁灭的境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看到大卫的悲剧，我们要向神怎样的祷告呢？我们要向神说，神啊，求你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求你保守我在完成你所托付的事工之前，不要让我的生命留下任何这一类的瑕疵和污点。但愿我能一直穿着你赐给我那清洁无可指摘的白衣，像保罗一样抵达人生的终点，再见你的面。我们继续来看大卫的故事。整整十二个月，大卫将他的罪恶深藏心中，闭口不提，拒绝承认。但是诗篇二十三篇我们刚才唱过的那首歌告诉了我们他的感觉。大卫说，他在闭口不认罪的时候，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他今夜耗尽如同夏天的干草，黑夜白天神的手在他的身上沉重。我们要说，一个越是被神所用的人，他为暂短的最终之乐所付的代价就越昂贵。就在大卫坠落死亡的时候，爱他的神兴起了一个拯救他的机会。这时候我们看到圣经上的先知拿单奉命去见大卫，告诉大卫那个妇人偷了穷人的羊请客的故事。大卫听到这样的故事，义愤填膺，对先知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样事的人应该死。突然一个思想借着先知的口，仿佛像黑夜中的闪电射进了他的脑海。他已经闭口不承认这个罪已经十二个月了，他已经似乎忘记了自己是这个罪犯。突然上帝的光照像黑暗中的闪电射进了他的脑海，是的，你就是那个人啊，你的妃嫔众多，你却抢夺了人家的爱妻。哦，我得罪耶和华了。大卫跪倒在地上，跪倒在上帝的审判台前。公义的上帝借着拿单的口在说，你藐视神的话，谋杀乌利亚，夺了他的妻，这孩子必死。你如果对待乌利亚的妻，你的妻子也必得到同样的对待，神必从你的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你在暗中行这事，神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在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唯一对上帝的回答说，我大卫得罪耶和华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神迹。当大卫夫妇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的时候，大卫充满罪疚感的灵魂就在那一刹那得到了完全的释放，他那已久枯干的心灵再度得到了恩与的交换。圣经记载，先知拿单离开之后，大卫立刻就因内心的忏悔写成了极为有名的诗篇第五十一篇。我们可以把这诗篇打开，我们来看看其中的提示，这是何等美妙的事情。诗篇五十一篇，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十二节，我们来看看大卫的感受。我们先来读括号里的事，它说明了什么。我们一起来，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借他，他做这事交与灵长。好，这件事情当他写这个忏悔诗的时候， 他马上公开这件事情，他把这件事情跟八十八同事的事情马上就公开，把先知来到他面前他悔改的事情公开，他做了这首诗交给了灵长，灵长就是圣殿中立位人司班的班长，他要让全地的人都知道他的犯罪，在上帝面前的悔改。于是我们就来读第十一节，来读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富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净并清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里生，或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的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好，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在二节啊，把他的罪洗除净净，不仅是赦免他，而且把他的罪所有的都洁净了。我们在第四节可以看到啊，任何的犯罪其实都是在神面前犯罪，是得罪神的。我们可以在第五节大卫的诗可以看到，大卫承认自己里面没有什么良善可言，甚至在母腹中他就有罪了。我们在第七节可以看到，上帝用牛膝草来洁净，牛膝草原来是用是沾着杀羔羊的血涂抹，那个草好像漆刷一样啊，所以唯有血才能除罪。我们可以看到第八节，可以看到最终的惨状，他的骨头都好像枯干，都被压伤了。我们在第十节可以看到，上帝可以重造我们，让我们里面有重新有啊清洁的心和正直的灵。我们可以看到在十一节，如果上帝不救我们，不让他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如死人一个。这是大卫在犯罪之后呼求神慈爱怜悯的声音。没有任何的东西能抹去我们记忆中的黑斑，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遮蔽我们生命中的污点，唯有上帝用他的牛膝草将我们洗净，唯有神他能用羔羊的血将我们从血债中救出。一个人只有伏伏在神的坛前，明白他的罪已经被赦免的时候，他的心里才会由衷的唱出欢快的歌，他里面才会有充满喜乐的灵。我们昨天有六位弟兄姐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唯有一个在灵里面真正明白他天良的亏欠已经被神洒去了，他过去所有的罪都被神的宝血所洁净了，这样的人他里面才会唱出那欢喜的歌，就像大卫所说的，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宝贵的是，远在大卫唱出这首五十一首的这个忏悔诗之前，神已经赦免了他。当他被圣灵光照，明白我就是那人，当他承认自己我得罪了耶和华的时候，神的赦罪的恩典就已经临到了他。所以圣经上立刻就说，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不只是赦免，而是除掉，是洗净，不留下任何的痕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请记得，罪就是黑暗，就是危险，就是可诅咒的，但是他无法阻挡上帝赦免拯救的大爱。唯一会叫我们灵魂窒息的，会叫我们堕落深渊的，会让我们进入死亡的，就是将我们自己要向神悔改的心封城埋葬起来。大卫的故事告诉我们，不管我们今天的罪有多大，恶有多深，事情面对有多难，我们只要向上帝呼喊，怜悯我吧， 怜悯我这个罪人吧，用你十字架的宝血来遮盖我吧。如果我们这样向神呼救，我们就立刻可以得到他的赦免，被他流出的宝血所洁净，他会把我们洗得比血更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愿你的圣灵将数千年前大卫的故事再一次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巴不得大卫他在你面前忏悔的诗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经历以及生命的实际。在这里有没有慕道友，你听到这样的信息，你愿意真心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承认自己需要他的拯救？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圣灵光照你，给你里面有这样感动的话，你可以在上帝的面前举起你的手，赦罪的恩典今天就会临到你。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不只是寻求知识，我们需要的是跟他建立美好的生命的关系。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有没有？亲爱的主，愿你的圣灵继续带领我们，愿我们的人生能够成为你的荣耀，愿你生命的见证不断在我们的生命中。求主你恩待我们的聚会，让我们的聚会充满了上帝你自己的荣耀。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感恩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